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照亮我们灵魂的，那真的是早晨的晨星，你是那曙光，你是真的是神本体所发的光辉，是神荣耀的真相。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耶稣基督，你真理的光，你恩典的光，不断地照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灵魂复苏，让我们灵里喜乐，让我们多多得力量。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引导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各样的挑战，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灵魂里面的黑暗、艰难、痛苦，但是主，你必照亮我们的前路。你告诉我们说，你顾念我们，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求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欢喜，让我们可以快乐，让我们多多仰望你。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耶稣基督，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祝福每一个听到的灵魂，也求主你特别的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上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器皿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真理讲解的清楚，使你的百姓都得益处，都得造就。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是慎思明辨的听，是用自由的心来去听，是披戴你的义来去听，你就把属天的窗户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看见天国的荣美。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福音和权柄。好，我们上次讲了福音和平等和次序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要讲福音和权柄。那么大家还是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一下。希伯来书七章六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七章六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好，我们上次侧重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七节，就是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我们看到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福音来了，是不是把我们的次序给破坏掉？不是，因为这里面就讲了位分大位分小，对不对？这里面就有个次序，福音来了不单不会破坏次序，福音来了其实是坚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次序。其实任何的一个组织也好，任何的事情也好，没有次序是好还是不好啊？不好。所以福音来了一定是扶持好的，一定是抵挡不好的，对不对？所以上帝让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是更加有次序。而且我们上次特别跟大家讲了说，我们明白人人平等，福音带来人人平等，对不对？人人平等其实和次序之间有没有矛盾呢？其实没矛盾，你越平等你越知道说，我心里越是平静安稳，说人人都是平等的，我越对次序我愿意顺服，是吧？没关系，因为本来就是如此。就好像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看小孩子，我儿子上小学了，然后他们之前小学一年级也搞了个军训完了星期五的时候搞一个汇演，那小孩子汇演的时候他们也要排队，对吧？哎，他们排队肯定有站第一的，有站第二，有站第三的，能不能说他们一排队就不平等了呀？不是，其实你知道人人平等，这很正常啊，对不对？他们如果不排队，他们还能不能整齐有序啊？不能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一样，都一样怎么一样啊？全部站第一排行吗？不行，对不对？不行，那反而很乱，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一看就晓得。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福音和权柄。福音和权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分几点讲呢。第一大点我们要讲权柄的重要性啊，讲权柄的重要性。那权柄的重要性就从经文里面去看，这里面讲到说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几个方面去讲。首先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去看的话，你先去看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其实对权柄看重不看重呢？他们看重不看重权柄？比如说亚伯拉罕承不承认麦基洗德有权柄祝福他？亚伯拉罕承认不承认麦基洗德有权柄接受他的十一奉献？ 承认，对不对？你看到麦基洗德有没有认为自己有权柄来祝福亚伯拉罕？有，他们都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说你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亚伯拉罕他是非常认可麦基洗德有权柄的，阿们吧。其实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了，这一段故事我们之前带大家读过创世纪十五章，在这个亚伯拉罕他打败了这些诸王以后，回来以后有两个王露面，一个王就是我们这里的麦基洗德，还有一个王是什么王啊？索多玛王，对不对？索多玛王跟亚伯拉罕说了一大通，亚伯拉罕同意了没有？亚伯拉罕为什么不同意索多玛王的建议？索多玛王说财宝都给你，人你给我，亚伯拉罕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对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对比，亚伯拉罕看索多玛王说那些话，我是尊重你，你是个王我是尊重你，但你没有权柄说这些话，你没权柄跟我要人。所以亚伯拉罕甚至讲了说，我连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有人说是你索多玛王让我亚伯拉罕富足的，使我富足的是上帝不是你，是不是？但是麦基洗德来了，亚伯拉罕对麦基洗德的态度和对索多玛王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麦基洗德也是一个王，对不对？撒冷王，撒冷王，对不对？又叫做平安王，又叫做仁义王。那么我们看到他不一样，为什么？亚伯拉罕就认同麦基洗德有权柄，麦基洗德有权柄接受我的奉献，麦基洗德又有权柄来给我祝福，是吧？这里面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搞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讲说福音和权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讲福音，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讲人人平等，我们讲这些圣经都是这样教导我们，但是我们有时候听着听着我们会把人人平等，像我们上次讲，我们今天还要讲，我们听着听着会把人人平等听到自己的观念里面变成人人平均。我们一当成人人平均的话，我们就觉得还讲什么权柄啊？有什么呀？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嘛，大家都是披戴耶稣基督嘛，阿们不阿们呢？阿们。但是你都披戴耶稣基督，那就变成大家权柄都一样吗？
不一样。
真的，我们大家确定权柄不一样，是不是？肯定不一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你们家，你做丈夫或者做妻子或做爸爸做妈妈或做儿女，这是你的权柄，阿们吧。那么我能不能到你们家，我说我现在在你们家运用爸爸的权柄，行不行啊？不行。但我们平等不平等啊？平等啊。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都是，所以亚伯拉罕他和麦基洗德之间的关系，就是亚伯拉罕非常接受麦基洗德有权柄接受我的奉献，他非常接受说麦基洗德有权柄来祝福我。所以你索多玛王说要给我什么我不在乎，但是麦基洗德来祝福我，我很在乎，因为你有权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就是这个是亚伯拉罕他对权柄是很看重的。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麦基洗德呢，大家再去想麦基洗德，我们做对比啊。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的时候，是亚伯拉罕打败仗还是打胜仗的时候？打胜仗的时候，是不是？亚伯拉罕把诸王给打败了，正是志得意满、威风凛凛的时候。麦基洗德这个时候有没有在亚伯拉罕面前觉得，哎呀，可不好意思，你这么厉害，我不好意思给你祝福，我不好意思接受你的奉献，有没有这样子？哎，麦基洗德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麦基洗德是认为自己有权柄呢，还是认为自己没权柄？他认为自己有权柄，所以我有权柄接受你的奉献，我有权柄来祝福你，虽然这仗是你打的，我一点都没参与，但是上帝赋予我有权柄，阿们吧。你明白吗？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反复强调过，权柄和能力是不一样的，权柄和能力是不一样的。你注意圣经上面很多地方他讲的是权柄，比如说上帝是给我们权柄治理全地，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其实论能力来讲的话，有很多东西我们管不动，同意吧？论能力的话，有很多东西你没他能力大。我们人能跟大象比力气不？不能。我前一段时间还看一个文章，就是讲这个什么，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武松打虎，大家记不记得？说武松喝醉酒了，然后到景阳冈，景阳冈一吊睛白额大虎，然后冲出来，武松闪过去，然后把老虎摁在地上，腾腾腾，把老虎给打死了。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开奥运会，大家知道是吧？开奥运会，我们人类那个跑一百米那个世界冠军，他跑多少秒大家知不知道？他百米跑到十秒之内，九秒多，这已经到人类极限。你知道老虎跑百米要多长时间吗？老虎六秒就够了，六秒就可以跑一百米。所以你说武松 还能闪过老虎，而且老虎，我们那《水浒传》里面是说的，老虎没出来之前，先有一阵风啊，然后把武松那酒鸡呼一下震醒了。其实老虎不是这样出击的，老虎是像你猫科动物去扑猎物的时候都不是这样子的。猫科动物包括狮子，狮子会有时候成群直接面对你，但是它一般都是一开始很近，因为猫的那个爪子和狗爪子不一样。你们如果家里养过狗就知道，狗在地上走的时候咔咔咔响，有没有注意到？就狗控它那个爪子那个指甲咔咔咔在地上响，猫在地上走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如果武松真的喝醉酒在景阳岗上遇见老虎，老虎肯定把它撕了。而且老虎随便挥出去一掌，你知道多大力气吗？600公斤。所以按能力，其实人对很多东西他都没办法，但是人有什么呀？人有权柄。上帝说，我给你们权柄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是不是啊？所以权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看到麦基喜德他很看重自己的权柄，很认同自己的权柄，是吧？你亚伯拉罕厉害不厉害？厉害，带着318个特种部队把几个王都打败了，但是在我面前你要奉献，我接受，你接受我的祝福，我愿意。因为什么？因为我有权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权柄是很重要的，权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再讲，你看，再讲回我们跟动物，你看有一些动物，比如说有些狗，其实有些狗也很大呀，有的狗的力气很厉害的，狗不是靠爪子，狗是靠嘴的，对不对？狗的那个嘴的那个咬合力很大，有些大狗很大呀，但是你人瞪着眼睛盯着它坐下，他就坐下了。你靠的是能力还是权柄？你靠的是权柄，你靠的是权柄，你才不是靠能力。你靠能力，你跟有时候你别说跟老虎打了，你跟狗打你打不过他，是不是啊？因为他很有些那大狗很大呀，站在2米多高，是不是啊？扑过来像那些大狼狗，你搞不了权柄。所以权柄很重要，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去看我们经文当中，我们说权柄很重要的时候，你去看亚伯拉罕和麦基喜德，他们两个对权柄都是很看重的，他们都是很认同的。亚伯拉罕有没有福音？亚伯拉罕是不是信心之父？是。亚伯拉罕是有福音的人，他很看重权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讲福音和律法不一样，我们讲福音的宝贵，有些弟兄姊妹变成口头禅了，凡是跟他一样意见不一致，他说律法，你们讲权柄是律法。我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重视权柄，他律法吗？亚伯拉罕那时候有摩西律法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没有摩西律法呢。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麦基喜德预表的是谁？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啊。他是律法化吗？不是，圣经肯定他。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去看权柄的重要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个例证，你去看亚伯拉罕和麦基喜德。那么我们再拓展去开，我们既然讲到权柄，我们再去看主耶稣。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从23节一直读到27节，我们用起经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21章23到27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于是耶稣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就是你注意，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你要注意，我们讲权柄是很重要的。不单是麦基喜德和亚伯拉罕注重权柄，主耶稣传讲福音大有能力，对不对？这个时候激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是这些抵挡福音的人的一个注意。他们来了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重点。你们注意，他们一上来问耶稣什么？他们一上来问耶稣什么？你仗着什么权柄？然后又问了一句，谁说给你这权柄的是谁？或者说谁给你这权柄的？ 谁给你权柄让你这样做？你看他们抓的要害不？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无理取闹？我没有，因为他们一下抓住要害了，权柄就是他说耶稣，你这样传福音，你这样做事情，你这样子在圣殿里面教导人、教训人，你是凭什么？就是你有权利没有？你有权柄没有？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来讲的话，其实祭司长和长老他们对权柄非常敏感。为什么非常敏感？他们其实不必在乎耶稣有没有让人从死里复活，不必在乎主耶稣基督说过什么话，只要他们能够证明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是非法的，一切就结束了，明白吧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只要他们能够证明主耶稣的权柄是非法的，一切就结束，对吧？而且他们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必须有一个工作要做的，就是要让人知道他有权柄，阿们吧。主耶稣其实也经常强调权柄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在马太福音28章讲大使命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什么，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差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讲我们去传福音大使命的前提是说，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阿们吧。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主耶稣他在这里，其实当这些法利赛人、当这些祭司长、长老他们来去挑战主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主耶稣面临两个挑战。哪两个挑战？一，主耶稣必须证明他是有权柄的；二，你们还得注意一件事情，当他们这样问说谁给你权柄让你这样去做，主耶稣如果向他们去回答，接受他们的质询，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再问大家，如果这样子的话，祭司长的权柄在耶稣之下还是在耶稣之上？
耶稣之下。
如果他们来质询，主耶稣老老实实回答，那他们的权柄就变成在耶稣之上。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讲施洗约翰，不是主耶稣绕弯不回答问题，而是主耶稣在这两方面都要得胜。主耶稣说，你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因为施洗约翰是谁的先锋？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是不是高举基督？是。所以你们如果认同施洗约翰有权柄，那么我的权柄当然比他更大，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在这里又不能够让这些人包括观众有一个误会，说这些祭司长和长老有权柄质询耶稣，有权柄质问耶稣，甚至有权柄批准耶稣传不传道。你注意，主耶稣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你看到没？所以其实这里面祭司长他们敏感不敏感呢？非常敏感，他们对权柄非常敏感，他们在这方面，他们不是仅仅设圈套这么简单，而是说他要得权柄。就是我们讲的，我跟沙龙弟兄，我们有时候交通的时候，我们讲说，其实魔鬼的差役在很多方面，他很诡诈的。他怎么诡诈？他并不是说你做的工作我都要拦阻，我要权柄。只要你接受我有权柄批准你，你做什么事情也可以。你愿传福音是吧？可以让我批准了你再传就行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权柄比你大，我的权柄比你高，我有权柄来管你。所以你别以为祭司长他们过来是急匆匆的，然后没深思熟虑，他们是深思熟虑来找耶稣的。你说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说是谁给你权柄的？你耶稣哪怕你没说，哪怕你不说是从我们这儿得的权柄，但是你的行为如果接受我们的批准，接受我们的质询，接受我们对你的一切挑战，那么也意味着我的权柄比你高。所以主耶稣回答这些话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一，我有权柄，我的权柄从哪里来？从天上来，阿们吧。像施洗约翰一样，同时主耶稣在这里又借着对用施洗约翰对他们的反问表达一个很清楚的意思，我的权柄高过祭司长的权柄，我的权柄高过民间长老的权柄，阿们吧。这个就是权柄之争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种，谁说谁告诉你传福音不需要权柄？谁告诉你领受了福音就不需要讲权柄呢？如果主耶稣在这里不需要讲权柄，不需要权柄的话，他何必在这个事情上面这样争呢？对不对？而且这个是很费心呐，同意吧，弟兄姊妹？是不是费心呢？这个比简单回答是或不是费心多了，绕了一个圈子。但是，因为这就是权柄， 这就是权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其实这一段的对话，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属灵征战，围绕什么展开？围绕权柄展开。谁有权柄？谁有权柄批准别人在这里讲道？谁有权柄在这里讲道？谁有权柄可以教训人？如果我们在讲，如果主耶稣在这方面没警醒，他就失败了，就变成法利赛人或者这些祭司长，他们说啊，好了好了，耶稣啊，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认可，我们同意你，以后你可以在圣殿里教训人，你可以批评人啊，咱们握手言和。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你看这多好，千载难逢的机会，耶稣跟法利赛人和解了。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因为一旦变成这样子的话，那么就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变成了在法利赛人之下，在祭司长之下，是吧？主耶稣不做这个事情，因为福音的权柄超过他们。就像我们说，如果福音的权柄不超过宗教，你信耶稣还有什么用？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福音的权柄不超过宗教，你信耶稣有什么用？所以有些人一讲，我们说你们是信基督教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不信的，咱有的时候不跟他说太多，但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应该心里清楚，信耶稣和信基督教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基督教强调的是宗教，耶稣强调的是福音。我是信耶稣的，我不是信基督教得救的，我是信耶稣的。宗教的权柄绝对不会超过福音的权柄，阿们吧。任何宗教领袖，任何宗教人士的权柄绝不能超过福音，绝不能超过基督。这是主耶稣在这里面对这场属灵征战他大大得胜的。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借着这个你就发现权柄的重要性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例证。我再跟大家讲第三个例证，我说为什么说权柄是重要。第三个例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和门徒，他和门徒。大家我们还是在马太福音，我们往前翻，翻到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十章一节，我们来读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一节，找到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好，你注意，主耶稣把十二个门徒叫来，给他们什么？给他们权柄，给他们权柄，对不对？给他们权柄干什么？权柄驱鬼，还有呢，医病，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把门徒叫过来，在这里他是，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是郑重其事的来跟门徒说话。郑重其事的跟门徒说什么？郑重其事的跟门徒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有权柄，你们要去做福音工作了，你们要去传道了，你们要去属灵征战了。这个时候你们不是靠能力，是靠什么？靠权柄。论能力，我再问弟兄姊妹，论能力我们能够打得过魔鬼吗？哎呀，梁弟兄，不要长魔鬼的威风，我绝不长魔鬼的威风，但你得知道你是怎么胜过魔鬼的。魔鬼诡诈不？诡诈。魔鬼 有多少年的经验，弟兄姊妹？几千年的经验，对不对？是这，反正从亚当开始他就有经验了。我们呢？我们有多少年的经验？我们也就几十年经验，对不对？而且魔鬼走来走去，积累很多经验，了解很多事情，对不对？我们不是在长魔鬼的威风，但是我们为什么打败他？靠着耶稣赐给我们的什么呀？权柄，权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一定是很清楚地提醒门徒说，你们要注意，你们有权柄。而且圣经上面关于主耶稣叫门徒过来告诉他们有权柄的经文很多处都有，不然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好几处，路加福音也好几处，那到处圣经上面都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都是差遣门徒的时候都是强调这一点，你们有权柄，我给你们权柄践踏蛇和蝎子，我给你们权柄制服污鬼，我给你们权柄可以把魔鬼赶走，对不对？可以赶鬼，这些就是我们要去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把门徒叫过来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你们有权柄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也反复跟大家强调说，权柄和能力不一样，甚至权柄和品德没关系。我再讲讲的更那什么一点，我们有些基督徒没想过这个问题，甚至权柄跟信心都没关系，你信不？你说权柄跟信心，至少有信心才能运用权柄吧？没这回事。我问你一件事情， 卖主的犹大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卖主的犹大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弟兄姊妹，别想当然的回答我，卖主的犹大得救不得救？他没，他信了没信啊？他没信啊。卖主的犹大他没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啊，他怎么会走到阴间去啊？他没信。但是卖主的犹大能不能赶鬼？
能。
卖主的犹大有没有传福音？他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权柄。你看到了吗？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梁弟兄，你讲这个意思让我们很忐忑。我说让你不忐忑，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的权柄在不在？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的权柄还在不在？我再问你，从你本心讲啊，在。说不在的可以举一下手吗？软弱的时候不在了，然后在的举一下手。你软弱的时候还有权柄的举一下手啊。我们都有人举手啊，我还有一些人两边都不举手，那就是糊涂了啊。我跟你讲，权柄，主耶稣在这里强调，门徒这个时候，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说，我差你们去，我给你们赶鬼的权柄。门徒这个时候对福音的认识很坚定吗？还不是很清楚的。阿们吧。他们信心完美了吗？不完美。鬼赶走了没？我再问你，
没有。
鬼赶走了没有？赶走了。他们出去赶鬼回来以后跟主耶稣都报好消息，哎呀，主啊，鬼都服了我们，是吧？然后福音传开了。为什么？因为你所拥有的权柄跟你的能力没关系。我为什么讲这个？你看我们弟兄姊妹很，我是大家要大家诚实作答，你别揣摩我的答案。你诚实作答，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认为，说权柄是跟能力或者跟品格有关系，或者跟信心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呢不太好，或者我觉得我信心不够。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认为你的权柄不够，你认为你权柄不够，你还敢传福音吗？你还敢赶鬼吗？你就不敢了，因为你觉得你的权柄失去了。这是我们天然的观念，这就是我们讲我们天然是行为主义者，我们天然是道德主义者。所以我们觉得自己道德好的时候觉得什么我都能干，然后觉得自己道德不好的时候啥都不敢干，甚至觉得自己哎呀我做的不好，甚至觉得看对着自己的孩子，哎呀我都不配做他爹。其实你是他爹不？
是。
你不配也是啊。你会不会有一刻不是他爹呀？你会不会因为你软弱就不是他妈了？你作为母亲作为父亲的权柄在不在啊？完好无损的在那里。你有没有信心会影响到你敢不敢运用权柄？阿们吧。就我举个例子，权柄像一个刀，然后装在刀鞘里，你有信心你敢把它拔出来，你没信心你不敢拔，但刀在不在？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会不会导致你的刀生锈？会不会导致你的刀缺口？会不会导致你的刀少了二两？不会，一点都不会。所以你去看这些，所以主耶稣每次差门徒出去的时候都是强调什么？权柄，我给你们权柄。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在马太二十八章主耶稣跟门徒再次见面的时候，颁布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他在强调的，他讲的前提是权柄。他说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现在呢我是本着所有的权柄都在我身上，我差你们去传福音。你们要看到你们有权柄，你们更要看到差你们的那一位有权柄。我什么权柄都在我手里，阴间在耶稣的掌管之下，天堂是耶稣是做君王的，地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权柄和能力不一样，权柄和能力无关，权柄和品格无关，甚至我们刚才讲说权柄和信心都没关系。真的，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上帝面前生而人人平等，是不是基督徒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你如果不是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平等不平等？我们能不能基督徒说我们看基督徒之间是彼此平等，他们没信低我们一等，能不能这样说？不能。跟信心无关吧，人人平等跟信心无关吧。你借着信心越来越坚定地认识到人人平等，但是你人与人之间平等不平等跟你有没有信心有关系没有？没关系，只要你是个人你就是平等。阿们吧。同样道理，权柄也是一样，上帝只要赐给你了，不管你有没有信心，不管你品格怎么样，不管你刚强不刚强，不管你怎么样，那么这个权柄在你手里都是有能力。你哪怕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爸爸生病了，他生病了面对自己儿子的时候，他有没有做父亲的权柄？
有，
依然有。他跟儿子说回去把作业写了，儿子就得听，是吧？而你不能说哎呀今天完了， 我今天很软弱，又生病又犯罪，我连我儿子我也没权柄。其实有没有权柄？有。你这个时候软弱，不敢用权柄，仅此而已，是不是？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主耶稣跟门徒强调的在福音，在做福音工作上面的一个重点是权柄。权柄，你有权柄，我给你们权柄，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三个例证，我说权柄的重要性。那我再讲第四个例证，我讲第四个例证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教会的征战。教会的征战，我先讲我们教会，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亲身经历的。我们2013年底2014年我们的征战跟那个邪恶体系之间的征战，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征战的一个重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那个时候征战的一个重点就是权柄，按照一般人的说法叫做争权夺势，说你们就是争权夺势。我们说我们不是你们嘴里说的那种争权夺势，但是按真理来讲确实是争权夺势。为什么是争权夺势？因为那个邪恶体系就是想把我们的权柄拿走，千方百计想否定我们的教会权柄，否定不了教会权柄又来想否定我们的长职的权柄，长职的权柄否定不了又想否定我们长老的权柄。然后所有这一切他们为什么失败了，就是那个时候跟沙龙弟兄跟我们当时的执事，我们经常开会经常讨论，我们定了一个八个字的方针原则。我们定了哪八个字？权柄、次序、合一、相爱。我们把权柄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圣灵感动我们的。我们知道说第一个重要，因为现在面对征战第一重要的就是权柄。我们说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设立的，有没有耶稣基督赐予教会的权柄？我们再软弱有没有权柄？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们千方百计想让我们知道说你们教会软弱，所以你们就没有权柄。很多教会垮就垮在这里，你知道吧？他说我们软弱我们小，然后就认为自己没权柄。我们说不管我们多软弱，哪怕我们教会只有三个人我们也有权柄，因为主耶稣说的，你们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怎么，我就在你们中间，我就与你们同在，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教会有权柄，我们说我们的长老执事有权柄，因为我们长老执事是教会按照合法流程选出来的。我们选出来，我们给有没有权柄？有没有人可以有权柄凌驾于我们之上？能不能另外一个教会凌驾于其他教会之上？不可以。能不能其他教会的长老比你们教会的长老更高一阶？不可以，因为长老同权。而且我们强调牧师、长老、执事这些职分工人的权柄是在自己教会范围之内还是放之全地？在自己教会。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是有权柄的，你们恰恰在我们教会没权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阿们吧弟兄姊妹。哎，奥巴马在美国颁布政令可不可以？一颁布有效没有效？有效。奥巴马颁布美国总统令第多少多少号，人就得照着做，阿们吧。但奥巴马能不能把美国总统令拿到中国来执行？他能不能说我是堂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现在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我吩咐你们要做什么，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他没有权柄，阿们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牢牢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权柄在我们教会是充足完备的。那他们那时候千方百计想攻击我们，说你们长老数量不够，只有两个长老。我们说两个长老也够，因为圣经上面并没有强调说要多少位长老，阿们吧。我们而且有问题，我们需要商议的时候我们还有执事呢，是不是？应该是我们教会的执事跟我们一起补充长老的不足，我们互相之间探讨。所以这些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当他们去做了违背圣经的事情，攻击说我们教会没权柄，说我们的长执会没权柄的时候，我们写了一个控状告到他们长老会去。我们说你们犯法，你们有一个长老犯罪，居然诋毁基督的教会，说没有权柄，在你们正确处理这件事情之前，不许你们教会任何一个人到郑州教会来。然后他们从那以后没一个人能到我们教会来，这叫什么？这就叫权柄，这就叫权柄，你明白吗？我们说不许，他们就来不了，这就是权柄，阿们吧。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马路路口，交警一伸手说停车，车停下来，是吧？是交警力气很大，一下20吨的车都被他给挡住了，还是他有权柄命令车停下来？但是你穿个马甲，然后穿个背心站在马路中间说停，有用没有？
没有。
为啥你说停没用啊？或者我穿着高跟鞋，然后我打扮得很漂亮，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姊妹站在马路边，停行不行？为什么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权柄。你们那奥巴马站中国马路中间喊停行不行啊？也不行。他的保镖就算再厉害行不行？不行。那20吨的大卡车过来还是把他都撞倒，为什么？这就是权柄。那个警察根本没能力把车挡住，但是他有权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去看在属灵征战当中的时候，权柄是非常重要的，权柄是非常重要。我再讲稍微岔开一点，我们教会大大得胜了。有一些教会为什么陷在里面，你们知道原因在哪里吗？我们那时候长职之间反复交通，是因为他们自己拱手把权柄让出去。其实那个邪恶体系是没权柄的，他们自己没能力去辖制别的教会，他们是没权柄辖制别的教会，但你自己把权柄交给我了，我就能辖制你。你明白吧？魔鬼的诡诈就在于此。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魔鬼有没有任何的权柄是上帝赋予的？但是圣经上明明讲魔鬼大有权势，所以魔鬼的权柄从哪儿来的？
从神，
从神来了是吧？那上帝给他权柄让他害我们，那上帝在坏事上有份了。对啦，魔鬼的权柄是篡的，是什么？简单来讲，用一个更 不那么文雅的词，更通俗的词叫偷。魔鬼是个小偷，你知道吧？我们说原来那个邪恶体系是个小偷，知道吧？他们是偷权柄的，他就是来跟你讲一大通骗你，然后说你呀，你们不是教会，你们是个团契，甚至到另外的更小一点的，你们连团契都不是，你们是个聚会点儿，你们没权柄，你们需要属灵遮盖。其实基督徒经常会经历艰难的，特别是传道人，特别是同工经历艰难很多的。他说你知道你们为什么艰难吗？不知道啊，我想听听某某长老，你给我们讲讲为啥？因为你们缺乏属灵遮盖。我怎么缺乏属灵？因为你们没有属灵权柄。我们怎么没有属灵权柄？因为你们不是教会啊。然后我就哦，原来我们不是教会，我不是教会，我们需要遮盖。谁遮盖？我们教会来遮盖。他们就这样偷偷的把别人的权柄给偷走了，你知道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为什么会被分裂，很多的教会为什么会倒，为什么会被那些邪恶体系给抓住，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拱手把权柄交出去。他自己啊、哦，原来我们不是教会啊、哦，原来我们的牧者有问题，我们的牧者不是牧者，哎呀，把权柄交给你，你来吧，你来管我们教会。你明白吗？你是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明明是孩子的爸爸，你自己不愿意做爸爸，然后你说你邻居那个男的是个教育专家，你做我儿子干爹吧，这叫干爹还稍微好一点，是不是？你自己不做爹了，你孩子惨不惨？我再问你，这就是愚昧，你明白吗？真的。而且但是我再插开一句话，我之前那时候跟沙龙那边交通，我说我们自己以前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很多的问题，这些被分裂，这些权柄被人夺走，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以前也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教会都喜欢做一个恶事，所以恶有恶报啊。我们不讲恶有恶报，圣经上面讲说人种的什么就收的什么，就是喜欢做什么事情，喜欢整天论断别人，真教会还是假教会，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真信心还是假信心，真悔改还是假悔改，真献祭还是假献祭。他习惯是这样子，整天这样，但是他以前从来都是论断别人，你知道吧？他整天都觉得他们教会还虽然有问题还不错，都是论断别人，那个是假教会，那个是假牧师，那个是假同工，那个是假基督徒，我们是真的。结果来了一个更横的，你知道吗？来了一个更横的跟他们讲你们是假的，然后经过一番论证，哦，原来我们的牧师是假的，我们的牧师是凡民做祭司，所以他就恨牧师恨得咬牙切齿，这个教会马上分裂，马上分裂。然后又跟他们讲说啊，你们原来都没得救，你们原来其实他们为什么会接受这些人说的话，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些人说这些话之前，他们心中已经建立了一个权威。什么权威呢？就这些人在他心中已经有权柄了。这就是法利赛人，这就是祭司长长老，他们这么敏感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谁给你权柄让你做的？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基督徒比这些祭司长还愚钝，然后不知不觉就把心灵的权柄交给别人，然后 又学习，原来又喜欢论断别人，现在到别人论断他了，一论断他就垮，垮了以后他就不认同自己，我这是一个教会，不认同说我是有牧者权柄，不认同我们原来的牧者，教会就垮了。你知道吗？魔鬼在这方面兵不血刃，干掉一个教会，干掉一个教会，整垮一个教会，从来用的方法都是权柄。你仔细去看，没有一个教会不是失去权柄之后才出问题的。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可以真正去看到说权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这是我们也讲的实例。我在讲，不管是原来那些邪恶体系，还是现在我们将来要遇见的征战，只要我们教会，因为我和沙龙弟兄，我们的执事都是大家选出来的，只要我们还在做，你们选我们做长老执事，我们就一分钟也不会把权柄放出去。所以原来他们魔鬼想用那些人怎么失败，以后他还会怎么失败，因为我们知道权柄的重要性，我们不会像那些傻瓜一样啊被控告。而且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权柄跟品德无关。我们软弱不软弱，弟兄姊妹？软弱。有些人就说你软弱，你还敢说你有权柄？对啊，软弱跟权柄无关呐，对吧？你软弱也是做爹的呀，是吧？我软弱也是继续做长老啊。你说那不行啊，你老是软弱，老是软弱，到了该选举的时候，弟兄姊妹把我选下去，我就自然没有长老的权柄了。阿们吧。但是我今天只要是长老，我就有长老的权柄。如果我是做爹的呢，没连选举那回事都没有，阿们吧，是不是？因为你不能说今天咱家投个票是吧？然后说你这做爸爸做的不好，投票，然后投完以后让大哥做爸爸，行不行？不行，这不可能，对不对？就是这样，这就是权柄，你晓得吗？所以权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清楚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先用四个事例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你去看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是重视权柄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那些祭司长，面对那些长老的这种征战，说注重权柄的，他们这些敌福音的人也是注重权柄。主耶稣基督对着门徒怎么样子啊？注重权柄的，让门徒知道说你们有权柄，你们有福音的权柄。弟兄姊妹，权柄跟你的品格无关，权柄跟你的能力无关，甚至权柄跟你的信心都没关系。你信心软弱依然可以运用权柄。你今天信心很软弱，说那个弟兄姊妹很艰难，然后想请你过去帮他祷告，有魔鬼的搅扰，可不可以去？可以，你祷告了鬼就跑，就这么简单。你说有一个慕道友还没有信耶稣，遇见了艰难，我今天也很软弱，我不敢去，去，你有权柄，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嘛，你一旦知道这些，我们实际的教会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征战，我们是持守上帝的权柄，就让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他们编造很多谎言，哎呀，我们某某长老是像撒母耳一样要巡行遍地，人家出去搞个外宣都不用外宣这个词儿，都是出巡，又去南巡了，又去北巡了，又去东北巡了，整个一个戏说乾隆，你知道吧？是不是？这无耻，是吧？那有权柄吗？他没权柄，他自认为自己有权柄，到了我们这儿就一切都失效。为什么一切都失效？因为我们清楚，我们持守着权柄。阿们吧。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人到你们家想去篡夺你的权柄，然后抠。巧舌如簧啊，哎呀，你这个做父亲的呀不合格啊，不行啊，你把你的孩子给我吧。只要你这个做父亲的不答应，他能不能把你的孩子抢走？不可以。但是有一种情况他可能抢走，就是你答应了，你放弃权柄了，对吧？就算了，我做父亲不合格，我的孩子跟着我都是吃苦，算了，不要跟着我妈，我巴不得我孩子去李嘉诚他们家做李嘉诚儿子算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对，你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你去借着事例知道权柄的重要性。那我们在借着这四个事例，我要跟大家去讲关于权柄的重要性几个原则。哪几个原则呢？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不要为了金钱名利去争权夺势，但是我们要为了真理和福音持守权柄，运用权柄。什么意思呢？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其实不是基督徒的，去看你把教会里面的事情发生的事情跟他讲的时候，他给你总结很简单，就四个字，他说争权夺势。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他总结的对不对啊？他至少对一半。他们有片面的地方，因为他把教会和普通的人类组织、社会组织当成是一样的啊，他觉得你们就是争权夺势，这是他们 只看到一部分，但是这是他们片面的地方，但是他说的也有对的地方。什么对的地方？争权夺势，权柄是要争的，权柄是要守的，阿们吧。我们实际经历，就像我刚才讲，连主耶稣都面对人挑战他权柄的事情，他都要持守权柄，何况是我们呢？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子以权力为中心。哎，我们要以权力为中心还是以基督为中心？我再问你，我们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但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是不是可以随便放弃权柄？是不是可以，哎，都讲福音了，不要讲权柄了。我说不，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传福音有赶鬼的权柄，我们有治理全地的权柄，我们有权柄传讲福音，我们有权柄，我们，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当这个彼得认信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对不对？他说，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什么给你？我要把什么给你？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钥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其实钥匙就是权柄的意思。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子？也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呢，在天上也要释放。而且这个话不是仅仅对彼得讲的，后来主耶稣跟门徒又讲了好几次，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你得知道你有权柄。阿们吧。钥匙是靠蛮力开门的吗？不是，这就是权柄的特征。权柄和能力是不一样的。能力，比如说我们说你要把天国的门打开，我们论能力没人有能力，但是论权柄，基督徒有没有权柄？有。你去传福音，天上的门就打开了。这个人如果接受，他就进了天国的门；这个人如果不接受，他还在罪恶的捆绑之下。阿们吧。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子说争权夺势，以权力为中心，我以福音为中心。恰恰因为我以福音为中心，所以我一定要善用福音的权柄，我一定要善用福音的权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 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假属灵。我们有些是假属灵，我们觉得说讲福音就讲福音就好，别讲权柄。一讲权柄，我就想起来那个做官的呀，我就想起来那些欺压老百姓的事情，我就很难受，我就想起来包括以前的错误，我就很难受。所以咱不要讲权柄。我说不行，必须讲，因为真理我们一样都不能避讳跟大家去讲。 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信了耶稣就是基督徒了，阿们吧。你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以后，是不是你做了基督徒，你在家里面你就要放弃做父亲的权柄，做母亲的权柄？你凭什么在家里不放弃权柄，到教会要求教会放弃权柄？你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你说我信了基督，我不要讲权柄，好，你这继承权放弃吧。你爸那儿有100万准备给你，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这钱你就到社会上撒去吧，我已经没权利继承了。你会不会这么傻？
不会。
那怎么到教会傻起来了呢？不可能的，对不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基督徒你得知道，你得知道，你从一般意义来讲的话，你有传福音的权柄，阿们吧。那么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我们有教会权柄的。你是不是归正教会的成员？
是。
你如果是归正教会的成员，你就在我们教会当中，比如说你就有被选举权，你就有选举权，阿们吧。这是你的权利，哎，这是你的权柄，哎，对不对？我就牢牢抓住，我表现不好不好，你觉得能不能梁弟兄有一天说，我们快开会有大会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啊，信心不好的别来参加啊，最近表现不好的别来参加，有没有权利这样说？
没有。
美国总统要投票了，能不能规定说，凡是犯过法的都不许投票，能不能这样说？最近表现不好了都不能投票，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为什么？因为这叫权柄。阿们吧。这叫权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对权柄，合法的权柄，你一定要牢牢持守住，阿们吧。你是做父亲的，你就知道你有权柄，你明白这点，持守权柄，你这个做父亲的样子就不一样。你整天用道德主义行为主义去看自己，觉得自己不好，不配做父亲，你的表现确实不好，但是权柄在，你明白吗？你只要肯抓住运用就好，教会更加是如此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善用属灵的权柄，我们领受了福音。我再问弟兄姊妹，领受福音的人可不可以随便篡权？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王子，所以我去哪儿我想干啥就干啥，行不行？
不行。
你们家我也要管， 他们家我也要管，你爷爷我也要管，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行。基督徒真正领受福音的人，自己的权柄要牢牢持守，别人的权柄你要不要顺服尊重？
要，
这才是基督徒，这才是在信心里，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基督徒了，你不要，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争权夺利，但是我们要为福音的缘故把持持守权柄，善用权柄，阿们吧。真的，你要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教训，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争权夺利，但是我们要为福音持守权柄，善用权柄，或者为福音的缘故你要争权夺势，为福音的缘故你要争权夺势。但是你争的是合法的权柄还是非法的权柄？不是你的权柄你争不争啊？哎呀，我觉得那个教会也不行啊，他们的牧师不行啊，讲道讲得太差了，我准备派个人过去好好给他们教会讲讲福音，可不可以？我再问你们，可不可以？不可以。其实我们特别是我自己，从我们教会改革以来，这样的试探不知道遇见多少回，有不少人都是，哎呀梁弟兄啊，我们教会的牧师啊都不讲福音啊，怎么办呢、啊、什么的，哎呀可想邀请你去了。你知道我一般怎么回答吗？啊，说没时间去，是不是这样？我不是，我一般我说你为你们的牧师去祷告，这是你们教会的事务，我是不能插手的，你明白吗？我是不能插手。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邀请我不能去，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是你们就一样道理的。你们家孩子教育不好，你说梁弟兄，我觉得你很会教育孩子，我想请你过去给我儿子做爹，我能答应不？不能。你能不能说，哎呀，我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多人不会教育孩子，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得做他们这些孩子的爹，行不行？不行。我跟你讲，我们2013年的时候从那个邪恶体系里面出来，一个起因就在于此。他们那时候在搞主日学的改革，我们那时候发现他们主日学改革已经颠倒次序了，他们想借着主日学改革把父母的权柄都废掉，要教会来把孩子统筹起来。你知道那个感觉像什么吗？像法西斯的集中营一样，可以吗？弟兄姊妹，你看着他父母教育孩子教不好，你教会能不能伸手？你可不可以代替他父母？你应不应该扶助他的父母？你能不能否定他父母的权柄？不能。你应该扶助父母，不能。而他们不是，他们说我们要建防线，然后父母的防线都不要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警醒了，我们发现颠倒次序，不注重权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仔细去思考，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跟大家再讲，我说离了权柄根本没有办法做福音工作，离了权柄根本没有办法做福音工作。什么意思？我先做几个对比让大家知道，其实有些事情跟权柄没关系。比如说你做科学实验，在不在乎你有权柄？不在乎。你有没有权柄，科学实验都做得成，阿们吧。你只要照着他那个科学规律，照着他那步骤做，最后的只要是科学实验，最后的结果应该就出来，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你跳起来肯定会落在地上，跟你权柄有关系没有？没有。因为这有一个重力的规律在那里，是不是？同样道理，有些事情你只要有能力你就可以做，也不在乎你权柄。比如说你说我立了志了，从今天开始每天我背5个英语单词，那么你一年下来你就多背1000多个英语单词，对吧？这跟你权柄有没有关系？没关系。这跟权柄没关系。但是我跟你讲，福音工作离了权柄根本做不成。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因为福音工作它是牵扯到灵魂的，它是牵扯到灵魂的。我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大家看《使徒行传》都记得，《使徒行传》保罗、彼得他们都大有能力，阿们吧。这个时候有几个很出名的人在记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大家记不记得示基瓦的7个儿子？大家记不记得？示基瓦的儿子，他们是专门搞那些行邪术赶鬼的，是吧？他们一看，哇，保罗他们太厉害，甚至有的时候拿个手巾往被鬼附的人身上一放，鬼都赶走了，甚至他们说一句话鬼就赶走了。哎呀，他们这个时候就觉得太羡慕了，说这如果我们也学会这一手的话，这发财发的，别人请我们去每次都成功，不知道发多少财了。结果他们去了赶走没？
没有。
不但没赶走，结果鬼还怎么样子啊？鬼还跳他们身上，还把他们打了一顿，然后衣服都扒光了，赤条条的跑出去了，你知道吧？然后鬼还笑他们，怎么笑他们？说耶稣我们知道，保罗我们也认识，你是谁呢？ 是不是、啊、就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来赶鬼，赶得动没有啊？赶不动。所以我说你去看这些例子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这个不单是我们讲的一般这些被鬼附的赶鬼，你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我说福音工作离开权柄根本做不了，就是当你在一个人的心目当中没有权威感的时候，你不可能影响这个心灵。传福音是不是要影响心灵？我再问弟兄姊妹，传福音是影响身体还是影响心灵？影响心灵。当一个人在心灵当中根本不认可你，你帮不了他。我很清楚，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他不认可梁弟兄，他不认可你这个牧师的时候，那么他，我很同情，我知道他来聚会对他很难，因为他在忍耐我，你知道吗？他不可能得任何的益处，因为你在他心目当中没有权威感。一样道理的，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对福音对象你没有权威感，你传不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跟自己亲人传福音传不成，因为你妈妈一见你都想起来是什么女儿，是不是啊？但是呢，你请一个牧师来，你说这是梁牧师，或者这个是沙龙长老，或者这个是什么牧师，然后他心里面会有一种权威感。他有权威感的时候，他就会坐那儿安静的听，听你说的是或不是，对不对？但是你在他心目当中建立不起来权威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不了，你做不了。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看犹太人为什么信主耶稣。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去听，你注意，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经文，说他们看主耶稣的时候，犹太人说什么呢？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犹太人为什么会信服耶稣？因为他在耶稣的讲话做事里面，他们发现了一种权威，他们发现主耶稣有权柄，所以他们对主耶稣的权柄有一种很深的一种对他们的一个震撼。他接受，他说耶稣有权柄，这个时候耶稣讲的福音都可以进他的心。但是凡是不认同耶稣权柄，你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难信耶稣？因为他们根本不认同耶稣有权柄，是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们还跑过来问耶稣， 你打哪来的权柄？谁给你的权柄？我们犹太公会还没批准你呢，你怎么跑圣殿里教训人了？他觉得你没有权柄，他不接受。真的，弟兄姊妹，我说我讲这些的时候，其实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凡是接受福音的人都是这样。主耶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常常强调他的权柄。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有一次有摊子在他眼前，然后是人坠下来，坠到主耶稣面前的，对不对？主耶稣跟这个摊子先说什么话？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阿门吧。说完了以后，然后那些人法利赛人特别受不了，说这个人说僭越的话了。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再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褥子走。主耶稣为什么先赦罪然后又吩咐他拿着褥子走呢？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原因，我要让你们知道，不单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知道，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说耶稣，主耶稣基督要让人知道，说我有赦罪的权柄，人子是有权柄的，你明白吗？这些人一看主耶稣，哇，让摊子行走了，有权柄。圣经上面讲说，甚至有很多人见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把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归给上帝？说上帝居然把权柄赐给人，居然把这么大的权柄赐给这个人，他们就信了耶稣。福音工作离开权柄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甚至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权柄的运用来让人知道一件事情，他就是基督。基督有一个特征，就是有权柄。基督徒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有属灵的权柄。教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有属灵的权柄。所以我再讲回我们2013年底2014年我们的这个征战，教会间征战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艰难不艰难？非常艰难。因为像张龙弟兄总结的，就是经常半夜鸡叫，11点钟12点钟啪给你发个信息过来，搅扰你，想让你睡不了觉。但是我们特别欣喜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件征战非常非常清楚地向我们给了一个印证，我们是基督的教会。因为我们说你们不许来，他们一个人也来不了，这就叫权柄。哎，我们把人家钱管住了吗？我们管住人家的脚了吗？航空公司归我们归正教会管吗？铁路归我们管吗？不归。但我们说不许来，他们就来不了，这叫什么？权柄。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所以我们那时候，后来我们还有执事跟我讲说， 这个发了个信息，把他们的长老责备了一通，他们也无话可说。这叫什么？权柄。你以为你厉害吗？我有权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讲的，说福音工作离开权柄做不到，因为你必须在一个人心目当中建立权威感，你没有权威感你做不到。你教育孩子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做父母的要不要跟孩子做好朋友爱他？要。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父母的权威从孩子心目当中拿掉，那样子你教不成他。你必须让他知道，是啊，爸爸或者妈妈愿意跟你做好朋友，但是爸爸是爸爸，你得听爸爸的话，是吧？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就是这样需要的，是不是？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你要从这里面看到说，离开了权柄，福音工作你做不了。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福音工人来讲的话，特别是对教牧人员来讲的话，我说权柄有致命性的重要。你说用致命性这个词儿，对啊，也没办法了，要用一些夸大一点的词儿或者严重一点的词儿让大家去注意。为什么我讲这些呢？其实你注意一件事情，福音是谁的大能？有没有说福音是教会工人的大能？有没有说福音是教会的大能？不是。其实我们做福音工作的人，能力是从上帝来的，阿们吧。我们圣经上面讲的说，论能力其实我们是软弱的，论身份我们其实是卑微的，是不是？论智慧我们其实是愚拙的。那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打属灵征战呢？权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得胜灵界的仇敌，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人心坚固的营垒攻破，我们要靠神的能力。而我们靠神能力的方法就是持守权柄，我们手里拥有的是权柄，阿们吧。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像你像一个交警一样站在马路中间，20吨的大货车开过来，甚至50吨的大货车开过来，他说停，大货车停下来，他不是靠能力的，他靠什么？靠权柄。如果这个交警没穿交警的衣服，穿的是普通的衣服，走到马路中间，他忘了这件事，他说停，他可能被车压死，是不是？因为他别人没看见他的权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属灵征战，我们在牧养教会，在治理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面我们靠的是权柄。所以家庭教育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失败的家庭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父母的权柄几乎荡然无存。不是说我们刚才讲，不是说他的权柄不在了，他在，但是他在孩子心目当中已经没有权威感了，孩子已经瞧不起这个做父亲的，已经瞧不起这个做妈妈的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前有时候见到有些弟兄姊妹，他管教孩子甚至打得很厉害，我们说这是他们家庭事，我们不是心狠，我们不去干涉，因为有的时候他要借着这样的方式恢复他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权柄，因为他的孩子已经太悖逆不听他的。我原来在广州的时候就遇见过这样的孩子，有一个孩子那个时候13岁，现在应该已经快高中毕业了，那个时候那个孩子很聪明很灵巧，但是就是有一样不好，就是他不听他妈妈的话，他妈妈呢又是知识文化很低的做生意人，然后他妈妈什么办法就打，然后有的弟兄姊妹就不懂，然后就哎呀你不要打孩子，你这样打孩子不对，他妈妈就急了，还流眼泪跟我们讲说这个孩子太聪明了，我没办法，我不这样管他就学坏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就不认同，我说你不能干涉人家家庭事务，因为他这个做妈妈的一旦他的权柄失去了，这个孩子又这么聪明，这个孩子不知道会学得多坏，他不知道会学得多坏，因为他不听他妈说的，他觉得这个好我就做这个，觉得那个好我就做那个，那就完了，是不是？所以他妈妈的方法是办法不太好，办法很简陋很粗疏，但是他为了建立他这个做妈妈的权威感，他用了这个方法。你作为外人你可以为他祷告求主给他更多智慧，但是你不要轻易干涉，而且特别不能在这个孩子面前服他妈妈的面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弟兄姊妹就不干了，急了跑在孩子面前责备他妈妈，那就错得离谱了，你错得离谱了，你必须兼顾他妈妈的权柄，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单是福音工作，有很多事情是靠权柄做成的，福音工作更是如此。就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能力是属于神的，我们没有，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拥有的就是权柄。当一个福音工人把权柄放弃的时候，他什么也做不了。魔鬼为什么13年底14年的时候攻击我们教会，千方百计想让我们2名长老，想让我们执事把权柄放弃， 是因为我们一旦放弃权柄，我们教会就完蛋。你别以为有些弟兄姊妹还不懂，就是包括后来从我们教会离开我们教会不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还跟我和沙龙弟兄坐在那儿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讲，我要用加引号的苦口婆心，哎呀你们两个年轻啊，我说我们这是主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教会这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运用权柄，我们不如若不然的话就不忠心了。他说你试试，你把权柄给你让他去干，看他能干好不。我们说我们当时没说，我们心里说我们傻子才把权柄给他，你给了他你还要得回来吗？你明白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做福音工作的人放弃了权柄，你就放弃了一切。我再讲，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放弃了权柄，我们就放弃了一切。在教会里面，我作为牧师，我在这里牧羊，你们我完全不完全，我再问弟兄姊妹，到梁弟兄应该到60岁就完全了，行不行？或者像孔子说的，我70不逾矩，梁弟兄到70岁就 OK 了，行不行？不行，别说70岁，80岁也不行，不完全。但是主有没有在这个教会当中赋予我牧师的权柄？有没有赋予沙龙弟兄长老的权柄？所以我在这里我再批评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有些弟兄姊妹在我面前说话非常不尊重沙龙，沙龙连弟兄都不说，长老就更少叫我，你是什么习惯？你知道我们原来跟那个邪恶体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些骄傲自大的人才这样叫沙龙弟兄，有的时候我眼睛看瞪他一眼，我说叫只叫沙龙，他还赶紧加个沙龙弟兄。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沙龙沙龙一点尊重都没有，你是我 你说干嘛梁弟兄你又开始想搞威权了？我不是想搞威权，我是告诉你，当你不注重教会上帝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治理牧养权柄的时候，你一定受亏损。就像一个孩子对父母不尊重的时候，这个孩子能不能长好？我再问你，这个孩子可能长得五大三粗，身体强壮，但他的心灵一定是不正常，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权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放弃权柄，你福音工作根本做不成，真的。你再去看，我们说你去看看保罗他怎么重视自己福音的权柄，我读这个经文给大家去听，他说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是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讲的，他说我为什么不拿不用，有些我明明可以用我还不用，是因为我怕别人藐视我的权柄。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知道吗？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如果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一群人对我保罗对我的牧养的权柄或者说对我传福音的权柄已经藐视了，我就用尽了我福音的权柄。啥意思？是不是保罗自己油尽灯枯奄奄一息，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保罗在讲什么，我可以带着姊妹到处走，我可以吃用教会的，但我为什么不用？是因为你们软弱，我怕我用了以后你们轻视我，你们轻视我以后福音的权柄在我还是有的，但是在你们已经没用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跟沙龙弟兄讲，我不是说责备这些弟兄姊妹，而是这些弟兄姊妹他就少了在教会当中属灵的遮盖，他就少，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公平。我们做牧师长老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不要牧养你，不要治理你，不要爱你，但是你自己拒绝，你瞧不起，你不接受，好了，这个权柄对你就没有用，这个权柄对你没有用，这个权柄所带来的益处你不可能得着，你知道吗？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讲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怕用尽了福音的权柄。保罗去劝勉提多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情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要叫人轻看你。为什么这样子？保罗是不是在鼓动提多的自负？是不是在提升 提多的骄傲？不是，因为提多是一个长老，他很年轻，但是他已经是长老了。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叫人轻看你年轻，不要叫人轻看你，因为别人一轻看你，你这个做长老的权柄发挥不出来，造就不了人，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去晓得了为什么我们说做教会工人，特别是教牧的权柄如果放弃了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一个牧师不是他被选下去以后他才失去作用，当一个牧师放弃了自己牧养教会的权柄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作用，因为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能力是出于上帝的，品格我们都有缺陷，然后我能够牧养教会，我能够治理教会，唯一的依据就是权柄，当我把权柄放弃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可以下台了，你明白吗？我就可以下台了。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而且我再讲， 比如说为什么圣经，大家记不记得在保罗跟提摩太，就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讲，他说有一些人控告长老，为什么控告长老的惩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非有两三个见证人不可接，而且犯罪的要当众责备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其他的犯罪按照马太十八章的原则都是先私下劝诫，对吧？然后再找弟兄去劝勉，弟兄劝过以后再他不听再找教会。为什么控告长老这样的犯罪必须当众责备？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是因为这些人控告污蔑长老的话，他污蔑了长老以后，长老在众人面前的权威没有了，大家不再重视长老，轻看长老，这个时候长老还能不能在教会当中做好他的牧养工作、治理工作？不能。所以这个时候要恢复长老名誉怎么办？当众责备犯罪的人，你为什么诋毁长老？你为什么毁谤他？你为什么控告他？当众悔改，这样子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人是个坏人，原来这个人做了不合乎次序、藐视权柄的事。保罗讲这些是要让长老树立一个在教会当中的霸权吗？不是。我们为什么到了今天才跟大家去讲福音和权柄？我们以前为什么讲比较少？因为大家先扎起福音根基，因为福音根基没扎稳，我们一讲权柄大家又回到律法之下，然后啪像鹌鹑一样，是不是啊？我们不希望我们教会各个像鹌鹑一样，但是你领受了福音你也不要走偏了，你不要走到另外一头说我们就没有权柄这回事了，想干啥就干啥，咱就称兄道弟，勾肩搭背。我不是说你们不能拍长老的肩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有些人他千方百计想抵消长老的权威，这是不对的，你明白吗？这是不对的。你当你这样去做，当一个教会的会众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拆毁的不是仅仅这个长老的权威，他拆毁的是整个教会的根基，这个教会要出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控告长老的惩治非有两三个见证人不可接，犯罪的要当众责备他，就是这个意思。包括如果长老真的犯罪了要当众责备，因为他如果犯罪做错误的事情误导了大家，这个也是严重的，阿们吧。但是你毁谤长老难道就不严重吗？啊，你说哎呀，咱们讲福音嘛，都是宽容嘛，我背后说一说你有什么关系吗？对不对？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知道吗？不可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做长老的，我们愿意爱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和沙龙弟兄，我们的执事，我们要在一起常常去商议怎么把教会处理好。我和沙龙弟兄，我们作为教会的代表，我们下次还会跟大家去讲，我们愿意尽心竭力的牧养弟兄姊妹，治理好这个教会。但是一个教会要能够正常健康的运作，如果长老的权柄已经被藐视，已经没人看重，这个教会迟早散掉，迟早完蛋，是吧？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开火车如果大家都不听列车长的会怎么样啊？我们从郑州要开火车开到广州去，然后那列车长说咱开车了，然后不开啊，不许开，是吧？一会儿都要列车员然后商量同意，这车还开得了不？开不了了。你去想你就知道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叫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清楚清楚的去看到这些。所以我在这里讲，我再强调，我不是在这里说要来威压大家，而是让大家去明白，让大家去晓得说，当一个教会如果教会的权柄我们这些做牧者的自己不重视不持守，我们不单得罪你们，我们也得罪上帝。你们不重视，没有合理的去看待权柄，你们也得罪主，是不是？这是相互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没时间跟大家讲了，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去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人人平等了嘛，就不用再讲权柄了。谁跟你说人人平等没权柄啊？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平等不平等啊？
平等。
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平等不平等？
平等。
平等。有没有权柄的区别啊？
有，
明显有啊，明显有啊。所以你仔细去思想这些，去明白这些时候，这就晓得。最后我再讲最后一点的教训，我说持守善用权柄包括顺服权柄，这是敬畏神、顺服神、亲近神的一个表现。我再讲一遍，我们持守权柄、善用权柄、顺服权柄，这是敬畏神、依靠神、亲近神的一个表现。而我们放弃权柄、篡夺别人的合法权柄，这是出于魔鬼。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大家刚才都很认同，魔鬼没有任何的合法权柄，阿们吧。 魔鬼如果有任何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就在魔鬼的恶上有份。上帝是没给魔鬼任何的权柄，你去看创世纪第三章，上帝给魔鬼任何权柄吗？一点都没有。上帝给亚当夏娃的权柄还保留没有？保留了。魔鬼是偷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 读一处的圣经吧，这个是很重要。大家翻开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罗马书十三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那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先讲了一个大原则。什么大原则？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这是一个结论。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你抗拒权柄是在抗拒谁？抗拒神。你顺服权柄呢？你是在顺服上帝。所以有些人说我顺服上帝，但是对权柄藐视，这种人是讲假话的，这是两面三刀的。我们教会当中就有这样的人，就有这样的人，现在就有，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你一方面说我顺服上帝，但一方面我对权柄藐视，这可以吗？不可以的。你这是假的，你不要骗你自己了。有些人还自以为自己很属灵，还认为自己很福音化，说我很福音啊，沙龙弟兄或梁弟兄不够福音，所以我才这样这样子。你连权柄都不顺服，还讲自己在福音里面，简直是自欺到一个蒙蔽的不知道多深的地步了。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都是这里面讲的很清楚，说权柄都是出于神的，而且说掌权的都是神的用人。你有没有注意这段神的用人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他是神的用人，这里面不单是讲教会，包括世上掌权，说他是神的用人。你抗拒他，你就抗拒上帝。阿们吧。所以我才说你要持守权柄。你有权柄的，你做爸爸的，你做妈妈的，你做什么工作的，你怎么样子，你所拥有的权柄，我们做教会工作的拥有的权柄，你要认真持守，因为这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你随便丢对吗？不对。上帝没给你的，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子呢？你应该顺服。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彼此顺服的意思。阿们吧。这个权柄是别，你比如说你去别人家做客，你在别人家做客，人家家主人有没有在家庭当中的权柄？他跟你说，他说请坐，因为我习惯站着，是吧？这是我的自由啊。你其实这个时候你是来跟人家交通，还是来憋劲儿来的？你在憋劲儿来的嘛？你这个是自由的表现，还是悖逆的表现？
悖逆，
这是悖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福音。真正是让我们领受福音，多多领受福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里面有一种圣灵的工作，让我心安宁静。阿们吧。我的心灵是安静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的权柄，你别想夺走，我不轻易放弃。是你的权柄，我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顺服。阿们吧。你就注意我们两名长老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我们其他人是在做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做配角，我们就做配角，我很高兴，我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去你们家做客，你让我坐客厅就坐客厅，让我坐板凳就坐板凳，这没什么呀，这是你们家的那个啥呀，对吧？这是你们家的规矩，因为我到你们家了，我得顺服你的权柄啊。但你到我们家了，你顺服我的权柄吧，是吧？你在教会里面，我是牧师，沙龙弟兄是长老，你总得对长老的权柄有所顺服吧。只要我们不要做违法的事情，我是合法的权柄，让你做合法的事情，你该不该顺服啊？你该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你以为说我要不顺服权柄，甚至我想篡夺权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是在福音里面，你这是悖逆。悖逆是在哪里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说，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什么呀？邪灵。悖逆的人是很容易被魔鬼所利用的。阿们吧。 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魔鬼窃权的方式是什么？魔鬼窃权的方式一个是直接迷惑你，让你自己放弃权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魔鬼借着鼓动一些骄傲的人来去攻打别人，来去篡取别人的权柄，是不是？那这些我们可不可以许可？不可以，是不是？不可以。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我们为什么去跟大家讲这篇道。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在福音里面恰恰是有权柄的。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恰恰有一个标志，我是顺服权柄的，是不是？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提醒说姊妹不要讲道，姊妹要蒙头？这里面有一个经义原则，为什么要蒙头啊？是要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我们才不让弟兄姊妹说以后我们弟兄姊妹们来了都蒙一个头，不让蒙头，而是说你有一个顺服的记号，服权柄，这是圣灵充满，这是圣灵感动的一个记号。你对权柄根本不服，还认为自己在福音里面，还认为自己很属灵，你自欺得很厉害，你蒙蔽得很厉害，你的心其实像抽油烟机一样都是油脂，自己看不见了，是吧？但你真正去明白的时候，感谢主，我愿意顺服，求主去带领我，我们感谢主。但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要传福音，你不能放弃权柄，你要知道权柄的重要性，这样子你才能真正做好福音的工作，我们教会才能真正成为福音的堡垒、柱石和根基。阿们吧。当我们的权柄被否定了，我们的教会你不要以为它会兴盛，我们就马上凋零。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造了我们就赐给我们权柄，可以管理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你也特别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权柄，可以传讲福音，可以将属灵的黑暗势力赶出去。这一切都是权柄，而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也不是靠我们的美德，更甚至不是靠我们的信心，而是唯独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所有你的百姓，让我们真正看到权柄的重要性，特别是福音权柄的重要性，使我们的教会持守福音的权柄，传讲福音，也使我们的教会牧养治理方方面面都照着主你的美意，我们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也求主你让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儿女心土都是柔软的，使我们彼此顺服，我们自己的权柄绝不轻易放弃，我们对其他人主你所赋予的权柄，我们不是照着道德主义，不是照着自己的喜恶，而是照着主你所吩咐的，我们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就使我们在顺服当中大大得福，就使我们在顺服当中多多亲近你。也求主你败坏魔鬼一切的诡计，特别是魔鬼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各样的工作，特别是那个邪恶体系在各个教会当中所做的分裂的工作，求主你一一败坏他们。也求主你带领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各处你的教会都持守你所赐予的权柄，就胜过仇敌，就胜过阴间的权柄。求主你神眷顾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